是一切有生命的爱的生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基本的和原始的追求。人离开了追求幸福，避免痛苦，就不会有人的意志，就不会有道德上的善恶。善就是与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相生的东西，恶就是显然和这种追求相反对的东西。他认为这是衡量道德的尺度，也是道德基础的前提条件。因而在费尔巴哈的心目中，道德这是人的真实的完全健康的本性，而错误和恶德这是人性的歪曲不完整。真妙，人性等于道德，人性的歪曲不完整等于错误和恶德。追求幸福等于天生的人性，而这种人性等于一切有生命的爱的生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基本的和原始的追求。很清楚，费尔巴哈是把本来是社会现象的道德说成了作为自然现象的人的生活性就是本能的。他说了一大堆的空洞的美妙的爱啦、善啦、幸福啦、同情心啦，而结果人只不过是一个生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个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道德不仅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且适用于一切生物线。可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费尔巴哈从上述观点出发，又提出了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据他说，要满足这种追求幸福的人性的天生欲望，要受到双重的校正，一是受到我们行为的自然后果的校正，都酒后醉后必定头痛，放荡成性必生疾病；二是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校正，要是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欲望，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因此就必须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说得多么妙语生花，多么动听，多么使得天真烂漫的人们心醉啊！可是第一，这双重校正的基点都是放在利己的基础上的。所谓受到自然后果的校正，不过是免得头痛生疾病之类；所谓社会后果的校正，不过是免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所谓什么合理，就是合利己之理；所谓对人以爱，也不过是利己以爱的手段罢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绝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须齐。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个人无疑的都有这种满足欲望的手段为前提，或者他这是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他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费尔巴哈认为，只有爱才是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也才是摆脱人们彼此冲突的正确途径。在他看来，所谓爱就是希望别人幸福，使别人幸福，从而也就承认别人的低级主义是合法的东西，说的真是迷人。于是他又进一步把人与人之间的爱，特别是性爱，投上宗教的色彩。他主张在人间建立爱的宗教，用于代替神的宗教。他说宗教的一切现实的规定性都是建立在相互关系上的。信教的人想到上帝是因为上帝想到他，他爱上帝是因为上帝首先爱过他等等。这样他便把爱说成是 是人和神相同的桥梁了。从天上回到地人间的神又可以通过这座桥梁跑到天上去了。费尔班哈的所谓爱的宗教其实不过是颠倒过来的神的宗教，抽象的神变成了抽象的爱，以人世间的爱连接了宗教，连接了天上的神。恩格斯批文的很中肯，在费尔班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层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这些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本性比本等级的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同和气的痛饮吧。然而可惜的是，在阶级社会，一直在阶级意识尚未彻底消灭的社会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那些剥削者、压迫者、侵略者和一切不劳而获的违背大代之徒，他们可以欢迎被他们剥削、压迫、侵略以及抢劫的人们实行这种爱的宗教，而他们却只能在口头上赞助这个宗教，而不能在行动上实行这个宗教的教育，不会给被他们剥削、压迫、侵略以及抢劫的人以半点的爱，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恩格斯公正地指出，在斯特维拉斯、鲍威尔、斯提拉、费尔巴哈这一群赫格尔之下之末的人中，唯有费尔巴哈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赫格尔，而是简单地把赫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的和平凡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然后赫格尔奇迹的不顾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就道德观方面来说，当费尔巴哈承认人的肉体是先于意识而存在的实体，承认人的肉体的各种需要是客观的实在，而把这样的人看成道德的客观基础的时候，他还多少有着唯物主义的气质，但当他停留在这一点，夸大人的自然本性，不能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用人的自然本性来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的时候，他便不能不兜底抽掉了道德的现实的客观的基础，又重新回到唯心主义那里去了。用抽象的人的本性来解释道德的客观基础，这是一条绝路。在我国2000多年前就有关于人性善恶之争，一直言说不断，其中有孟轲性善说、荀况的性恶说、四杀的性有善有恶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杨雄的性善恶混说、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说。尽管在这些学说中还承认人性的善恶可以经先后天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懂得道德和道德评价同人们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从而他们的这些争论都成了令人目眩神驰的空中楼阁，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什么问题也说不明白，反而成了使人智慧堕落无力物种的迷药。费尔巴哈在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甚至还曾说过生活的基础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样的话，然而正由于他始终没有跳出生活的人和人是生活界中的一个类这种框子，用从人的生活性质来看人的幸福，因而他也就只能使人陶醉于他那美妙的文学语言，而仍然不便难破东西。再我来讲第三点，对于道德所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目前还存在着的几种片面的似是而非的理解。按照唯物主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所特有的现象，自然界不存在道德问题，因而它的客观基础 这能到人的社会生活中去找，但仅在这一点统一了认识还未解决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什么是道德的社会客观基础上还存有不少误解。一种误解以为道德依赖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只是社会的生产力，诚然社会生产力对于道德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是原始共产早期任何个人如果脱离世俗躯体不仅不能灭火烧耳，才有被猛兽吞杀或被异草裸杀的危险。在这种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状态，一方面人们无从产生私有观念，通力协作和互相救助是他们在四处共同劳动中形成的习惯，另一方面杀父分尸也被视为当然，当然由此便认为只有社会生产力才是道德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就会引申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哪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他的社会道德水平也就高。如果这个命题可以成立，那么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超过我国，是非这些国家的社会道德水平也该高于我国了？事实当然绝非如此，确确在这些国家由于道德败坏大量青少年犯罪，已引起了社会混乱，被他们的有识之士惊叹为当代世界的道德危机，精神空虚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从70年代起这些国家青少年犯罪率一直持续上升，而各国人口比例每个青少年犯罪占这个 5.3%， 西德占 4.8%，英国占 4.4%， 日本占 1.1%。 而从1977年到79年三年间，平均每年我国全国的刑事犯罪人数只占总人口数的6.5%，而且其中轻罪占了90%。所以凶杀、强奸、抢劫等类大案只占7%。诚然在这些刑事犯罪当中也是青少年的罪犯占很大比例，1980年甚至增加到占全部刑事犯罪总人数的 61.2%。 但是第一，这是十年内乱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后遗症，这些青少年罪犯正是当时心灵饱受创伤的儿童。第二，吉林安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数61.2%的最高数，换算成按全国人口比例这仅占4%以下，换算成占全国青少年人口总数也不过1/1000，显然比这个美国、西德、英国、日本这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要低得多。更何况在建国初期，我国随着继承了旧中国非常贫困落后的生产力，恰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便能在很短时期一扫旧社会的颓风，使赌博、吸毒、卖淫等恶习绝迹，社会精神面貌大增，爱祖国、爱劳动、舍己为人的英雄辈出。英雄辈出呢？另一种误解以为人们的消费生活水平才是道德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我们并不否认消费生活水平对道德，首先对道德评价却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当人类处于茹毛饮血、血聚野出的时期，光着屁股在光天化日下行走，从不发生礼貌和道德问题。在以往的历史上，每逢大灾荒岁月，饿殍载道，吃光了草根树皮，从吃死人到吃活人的场景，我们当然真应该责备那时的社会制度和那些敲过血水见死不救的官府和大户，而不应该苛责饥民。 但是由此便认为消费生活水平才是道德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就会引申出另一个更加荒谬的命题，谁消费生活水平高，谁的道德水平也就高。如果这个命题可以成立，岂非历代的剥削者、投机家以及杀人越货的匪徒的道德水平也都变成了高于专靠双手和大脑辛勤劳动为生的贫苦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吗？因为就生活水平而言，前者无疑是比后者要高的。事实当然更非如此，不仅剥削、投机和杀人越货本身便是最不道德的罪恶行为，而且由于这些剥削者、投机家以及杀人越货的匪徒们是从这些罪恶行为中取得高水平的消费生活资料的，他们也就把他们的行为从损害他人、扰乱社会、阻碍进步的最不道德的罪恶日益结合在一起了。反之，不仅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本身便是最合乎道德的善行，而且由于这些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是从自己的劳动汗水中取得消费生活资料的，由于他们亲手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痛苦，他们就更能领会劳动的价值和剥削的可耻，从而表现出崇高道德的情操的人也比比格外。还有一种奇怪的误解，似乎既非把道德的社会客观基础看成这是生产力，也非把道德的社会客观基础看成这指人类的人们的消费生活水平。他们说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里，这该有与这个社会形态的名称相符合的一种道德，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这该有资产阶级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该有社会主义道德。如果谁要提倡宣传和奉行比这种道德更加前进的道德，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便大声叱咤插着说，你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族群错误，并且举说他们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论点究竟是根据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及对这些原理的误解到怎样的程度，这就他所做出的命题的逻辑来说，也就必然要引申到惊人的同人们的常识难以吻合的地步。因为按照这个命题，在同一个社会里面，人们的道德标准、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就都该一个样，根本不该有进步和腐朽、革命和反动之分，从而也就不该有道德领域里的斗争。按照这个命题，人们在旧首高就这口奉行和安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德，假使是存在着这种道德的话，不仅提倡和奉行共产主义道德可以被认为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族群错误，既然提倡和奉行新民主主义道德，也就该同样是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族群错误了。如此说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牺牲了的烈士，在道德上是会不仅不应该遭任何表扬，还应该严厉牵制他们是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族群错误吗？很显然，这些说法的不符合历史真相和颠倒了圣恶，使每一个稍具常识、稍肯用头脑想一想的人们都会懂得它是极其荒凉可笑的、荒唐可笑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因其多年来流行的一种观点，把决定着一种社会生产、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和内容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关系，又进而把社会生产关系的复杂内容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因而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道德的客观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说法其实也是未必严密，因而也就是未必科学的，因为相对于社会上层建筑而言的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固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不存在的。在生产关系的几个要素当中，所有制的关系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但离开了分配关系，特别是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孤独的所有制关系就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共产主义道德提供了广阔的前提，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倒过来说，共产主义道德的客观或者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么逻辑的必然结论就应该是，在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前，压根儿不该有什么共产主义道德，至少不应该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实践。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那么就不仅要否定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许多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牺牲的烈士们的道德品质，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而且要否定掉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各级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的革命家的道德品质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的年代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仅如此，目前仍然健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前半生大多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之前度过的。就我个而言，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魔怪横行的岁月。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前半生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德品质只有到了解放以后，说得更准确一点，只有到了这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以后才忽然具有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这是多么的难以说通，难以使人理解啊！我们很清楚，认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客观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志并不同意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宣传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酌情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不严密，就无力驳倒上述理论，也由于这种理论上的不严密，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而共产主义道德是这种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不是把这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实践看作是一种实践运动，而共产主义道德正是在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的行为规范，因而也就很难有力地去驳斥那些所谓共产主义渺茫论的。现在我谈第四点，所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这能使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那么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在内的一切道德，他们所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它归根到底只能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的只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首先指出了一个历史历来为繁茂无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简单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穿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明朝和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有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以上这一段话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说的，他虽然没有提到道德，但是既然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道德的社会客观基础也就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一个明朝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在反都灵论一书中，恩格斯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不出 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终结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最可是道德的世界也有驾临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可是问题还是存在的，这就是究竟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或者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呢？许多同志对于道德的客观基础的误解正是从这个问题上走上了岔道的。一些同志因为恩格斯说过直接的或者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句话，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对立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工业发展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活动共同活动的方式和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它是打引号的生产力，便把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当成就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即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而误以为所谓社会经济基础就是等于生产力。另一些同志这是注意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半句话，便断章取义地认为消费生活水平的高低代表甚至等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代表甚至等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误以为社会经济基础等于消费生活水平。更有一些同志还把对于这意识形态中说过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说者为每一时代的唯一思想便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承认在对立着的阶级社会里还存在着与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相对立的被统治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从而他们也就根本否认被统治阶级道德存在的客观事实，否认已被推翻了的以往的统治阶级道德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起着说话作用，所有这些错误的理解都在于他们不懂得或者忘记了人们的生产劳动是被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着的，人们利用自己创造的生产工具改变劳动使之适合自己和社会需要的过程，以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过程，而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隔离了开来，不懂得或者忘记了这个过程的全部活动便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状况便是一定的时代的经济状况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这就构成了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不懂得或者忘记了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们因所处地位不同社会遭遇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存在，从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文艺思想以及其他种种思想。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做了更完整的表述，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被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抛开社会生产力来孤立地谈生产关系，更没有撇开生产关系中的其他因素。